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如果说看风水、观星运、求算命、卜预测，多多少少都会被当作迷信而遭到抵制，那人工智能算法则以科学的名义叫人无法抗拒。其实无论是哪个年代，人们都渴望提前知道明天和将来，以便能掌控人生。可智慧书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于预知未来，而在于信靠那位掌管未来的主。敬畏神的人不会被各种灵验的预测牵着走，也不会为明天和未来担忧害怕，因为知道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掌管一切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申命记》的17章第六节到18章的20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申命记的17章6节到18章20节，就继续讲述了摩西教导百姓应该秉公审断，并向选民呢传达有关立王祭司当得的份，不可随从异邦的恶俗，以及神应许兴起先知的一些相关指示。摩西说，不可单凭一个人的见证呢就把人给处死，必须有两三个证人来作证，才可以定人的死罪，用石头打死人。要把被定罪的人呢带到城外，由见证人先向他投掷大石头，路过之人呢接着也可以向他去投石头。把拜偶像的人处死，这种制度呢就体现了将这种恶从以色列人中给除去的这个意思。这些规定呢能够保护被告人的权益。首先规定要有多名的证人，以防止人出于私仇而做假见证。第二呢，规定原告要首先向犯人来去投掷石头，这可以使他们三思是否做出了不公平的控告。神他并没有叫以色列人立王来去治理他们的国家，那么实际上呢，神不同意他们这样的想法，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王呀，百姓应当顺服跟从神的。但是神知道将来有一天百姓会有自私的意图，想立一个王，使他们像周围的国家一样。他们若坚持立王，那么就必须选择合适的人了。所以呢，神将这些条条例例呢就列出，一方面是出于为选民的好处着想，使他们知道怎么样选择，另一方面呢也是为着王本身去考虑， 是他照着神的律法来去领导百姓。可惜呢，以色列君王都没有留意神的警告，结果自取败亡。神他使所罗门诸事亨通，但是所罗门富足之后，他就建立了强大的军队，就娶了许多的妻妾，他的心也偏离了神。那么正如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十节所记载的，所罗门犯罪呢，就导致了以色列的不顺服，就是国家分裂以及百姓被掳。好，以色列人所选出的君王呢，必须爱慕神的话语，必须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，供他个人使用，并要妥善保存，且每天都要诵读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他这样行呢，就能够敬畏神，不至于心高气傲，看不起别人啊，或是在富足强盛的时候呢，就忽略神了。不阅读神的话语，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了。除非经常阅读，经常默想神的话语，不然圣经对我们来说就毫无用处了。现代人很容易得到圣经，因此呢，是不难获得古时以色列君王的智慧之源的。而更大的挑战就是依照圣经的指示来去行。旧约时代的祭司和利未人和现代的教牧人员性质呢是非常相似，他们的任务呢有以下的几个。第一，就是把有关神的事呢教导百姓；第二，做敬虔生活的榜样；第三，料理会幕和圣所内的事务；第四，分配百姓所献的供物与奉献。由于祭司不能够拥有产业，又不能够从事别的行业去谋利，所以神他有特别的安排，使他们呢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。神他差派神职人员到教会呢，但是有些教会却占他们的便宜，比如没有按他们付出的时间或者是技能给予酬劳，或者呢，是规定牧师呢要参加全部的聚会，忽视了他们自身的家庭生活。好，神他严厉地禁止人献儿女为祭，也禁止邪术和法术。这些古灵精怪的事呢，在异教当中是非常普遍的。那么，根据利未记的二十章二到五节经文的记载，以色列的邻国亚门人曾将他们的儿女献给假神摩洛。别国的宗教使用超自然的方法，比如啊，用交鬼占卜来预测未来，或者是寻求引导。因为他们的邪风败俗，所以呢，神要把信奉异教的各族从应许之地给赶出去。以色列人要敬拜独一的真神，来取代异教的假神。选民对迦南人宗教上诡异的习俗呢，难免会好奇。撒旦躲在背后操纵这些神秘习俗，因此神就断然禁止以色列人沾染这些事。现代人仍然对占星术啊、看相算命、巫术和怪异的崇拜呢很着迷，他们想明白并控制未来。撒旦对现代人和对摩西时代的人呢，都是同样的阴险。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必须知道的事，也透露了有关将来会发生的事。但是呢，撒旦借着各种邪术所提供的歪曲和虚假信息，不断的误导信徒。我们有神，借着圣经和圣灵的引导，根本是不需要借着古灵精怪的方法来去寻求错误的指引的。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的七章第三十七节经文的记载，斯提凡曾经引用了《申命记》的十八章第十五节来证明摩西所宣称的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弥赛亚。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他并不是在事后才有这样的说法，乃是出于神起初的计划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《申命记》的第十八章所剩下的部分。申命记的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记载摩西，他说，你心里若说，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们怎能知道呢？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。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好，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去研究一下。以赛亚他是神的真先知，那么有何凭据呢？以赛亚曾经预言童贞女怀孕生子，清楚地指出了主耶稣他的降世、出生、生活和受死。假如在旧约时期，有人问以赛亚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他可能回答说，他也不确定，有可能是几百年之后的事了。那么事实上，这个预言呢，是在700年以后才得以应验。群众可能会笑以赛亚说，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以赛亚所说的是否属实。所以试验先知的真假呢，必须看他预言一个会发生的事件。如果对了，那就是真先知。先知的预言呢，不能够有任何的失误，只要是有一点不对的地方，就可以证明他不是神的真先知。好，让我们再来看以赛亚，他预言童女将要怀孕生子。那么活在现代的我们回过头再去看呢，2000多年前这个预言就已经应验了，因此就可以确定以赛亚他是真先知。但是在以赛亚那个年代的人怎么能够去辨识呢？他们可以知道，因为以赛亚去找西西家王预言当时正发生的事。有一大群的亚述善战的军队呢，就围困了耶路撒冷，但是以赛亚却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在这里射箭。这些亚述人征服了其他国家，打算要来征服耶路撒冷，把以色列人给掳去。在以赛亚书的37章33到34节，以赛亚呢就把神的话告诉选民，他说，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，他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在这里射箭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筑垒攻城。他从哪条路来，必从那条路回去，必不得来到这城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亚述军兵有弓有箭，只要是有一个人射一支箭飞过城墙，射中了人，以赛亚的预言就不准了。只要是有一支箭射到城里，以赛亚他就不是神的真先知了。那么这是选民试验以赛亚是真先知与否的其中一个例子。以赛亚呢，还对当时的局势说了预言，结果也都是一一应验了。你看，真正的先知在当时所预言的呢，是必须要100%的准确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又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人自称是先知啊，能够预知未来，就要看他预言当代的事准不准了。我相信有些人会猜中，但更多的是猜错了。你听不到他们猜错的部分，只听到他们猜对的地方。我可以列出许多假先知的例子。我听过有人预测世界末日，或者是教会呢被提的日子，甚至连大灾难会发生在哪个地方也说的是头头是道，还有一大堆啊诸如此类的预测。如果把神测试的方式应用在他们的身上，这些自称先知的很快就会下岗了。真先知的预言呢，必须每一次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很精准。可是你知道，今天没有先知对教会发出警告，要提防假先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没有必要说预言了。因为每一个预言都已经显明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上了。今天我们要提防的不是假先知，而是假师傅。彼得后书2章1节经文记载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。你看，我们要细心的来听圣经的警告，因为有许多假师傅啊，他们会说甜言蜜语，说一些安慰人的话，听起来好像是很敬虔的，但却没有教导神的话。我们要提防假师傅，免得偏离神的道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神他设立逃城，是为了保护选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严格的律法制度呢，就显示了神对无辜的人很关心。在民数记的第35章，神要利未人呢，就设立了六座逃城，三座设在约旦河东，三座设在约旦河西。好，我们看申命记的19章，我们先看1-6节，经文记载，摩西说，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，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，并他们的房屋，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，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，又要预备道路，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。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，定例乃是这样。凡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，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，手拿斧子一砍，本想砍下树木，不料斧头脱了把，飞落在邻舍身上，以至于死。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，就可以存活，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，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。其实他不该死，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。好，如果是误杀了人的，他就可以逃到逃城，逃城就可以保护他免受暴民的攻击，同时呢，也能够使他逃离死者亲属在情绪激动之下的追杀，使他接受保护，直到公会呢做出公平的判决为止。你看神的旨意呢，清楚表明，逃城不是保护有罪的杀人犯，而是要保护无辜的人。于是呢，摩西他就举例说明什么叫做误杀。好，申命记的19章11-12节就记载摩西说，若有人恨他的邻舍，埋伏着起来击杀他，以至于死，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，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，从那里带出他来，交在报血仇的手中，将他致死。好，故意杀人的，即使逃到逃城，也必须由长老领出来，交在死者家属手中，把他给杀死。好，申命记的19章14节记载摩西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，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，那是先人所定的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摩西就指出地界是神圣的，保护人的财产安全，建立财产制度。申命记19章15节记载摩西说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。好，那么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，律法是有尊严的，其要求是严格的，无论如何，一个见证人是绝对不够的。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遵行律法，他应该先弄清楚律法的内容是什么。那么根据16-20节的记载，如果有假见证人出来，那么被告和原告呢，就要站在神的代表，就是祭司和审判官的面前。如果审判官裁决见证人说假话，那么他怎么样控诉别人，就要按照他所指控的罪来去惩罚他。那么这样呢，恶就能够从他们中间给除掉了。好，申命记的19章21节就记载摩西说，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这就是律法了。你看律法呢，是不讲怜悯的。感谢神，他没有按照律法来去审判人，神他是因着恩典来拯救人的。如果神要按照律法来救我们，我们就永远没有希望了， 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达到律法的要求的。神借着颁布律法使人知罪，强制执行律法乃是要维护神的公义和权威。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付上律法的代价，使罪人得到赦免了。神的宝座呢，已经成为施恩宝座了，因为基督他为我们舍命，他的宝血已经洒在那里了，这就是盟约的血。神他以恩典来救我们，我们没有遵守律法，反而是违背了律法。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，基督他付了刑罚的代价，他成全了律法的要求。神是按着他奇妙无尽又美好的恩典来去拯救罪人的。律法是非常实用的，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虽然这些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应用这些律法的原则，是能够为人类带来幸福和福祉的。律法所记载的条例呢，就涵盖了各个层面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在神的面前都能够解决。好，选民也因为征兵的问题而深感困扰，他们不知道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要当兵或者是不要当兵。那么神呢，他就定下了基本的法则，让人在某种状况之下可以不去当兵。好，我们看《申命记》的第二十章，我们先看第一节，经文记载摩西说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头，人心充满了邪恶，有时为了保护自己呢，不得不去打仗。申命记的二十章二到四节就记载摩西说，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，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战惊，也不要因他们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，拯救你们。好，在打仗的时候呢，你要确定你跟神同行，那么这一点呢很重要。神命令选民要和这些外邦人打仗，并且应许会和他们同在。神他定了四个条件，或者是四个正当的理由，可以让人不去当兵。好，申命记的二十章五到七节就记载摩西说，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奉献。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用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如果有人盖了一栋新房子，他还没有住进去，那么他就可以不必去打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在新盖好的房子上，他的心和他的感情呢，都放在了新房子上，他想住在新房子里头，那么神就给他机会呢，来住进去了。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用。那么这里呢，指的是农夫。有人刚刚开始他的事业，才种了一个葡萄园，但是呢还没有收取葡萄，所以呢这个人他就可以不必上战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和他所想的都是他的葡萄园，那么他就可以留下来了，那么直到吃到葡萄，事业稳定为止，免得万一他在战场上阵亡了，那么就会由别人来去收取他劳力做工的成果了。你看，这是很有人情味的理由的。好，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又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才订了婚，那么他就可以不必去当兵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爱上了这个女孩，想要结婚，那么就留他在家里结婚吧，因为他的心在这个女孩身上， 他就可以不必去当兵了。好，那么第四个可以不必去当兵的理由就记载在了《申命记》的20章第8节。摩西说，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。好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很坦白地说，我胆子小，我怕打仗，我呢不要去打仗，他就可以不必去当兵了，免得动摇军心。好，这四个好理由呢，就可以让人不必去打仗了。那么基甸的军队呢，就曾经用过这个原则。基甸一开始有相当庞大的军队，人数呢大约是有32000人，他们想要解救自己的国家，脱离米甸人的迫害，因为米甸人苦待他们。耶和华神说，人太多了，如果有人恐惧害怕的话，就可以回家。那么此话一出，22000个人就打道回府了。那么接着神又叫剩下的人到溪水边，有全身跪在地上喝水的，有像狗一样的舔水的，结果呢就留下300个用手捧着舔水的去打仗，那么其他的呢都被打发回家了。想参战的就去打仗，结果是大胜而归。神要他的百姓在上战场之前呢明白2件事。首先，他们必须站在神那一边，为正当的理由去作战，而且知道神会和他们同在。那么第二呢，他们必须要有热忱。你看神做事呢非常有智慧，其实在打仗的事上都为他的百姓呢做了美好的安排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在一个要求公义的呼声很高的社会，很可能正是因为缺乏公义使然。放眼望去，现实中的不公不义比比皆是，贫富悬殊、职场霸凌、商业套路、司法偏袒，人用自己的标准定义公义，却往往只为维护自身的利益。而敬畏神，则意味着不按自己的喜好扭曲公义，而是既不容忍罪恶，又能体恤怜悯软弱无辜者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。